弟兄姐妹平安。老刘是一位建筑工人，
他因为跟太太闹了一些矛盾，
已经分居了半年了。
于是呢，他跟随他的姐夫就离开了四川的老家，就跑到广东去打工。有一天，老刘和他的姐夫在一个建筑的工地上工作，一不留神掉进了一个深坑里面去。这个坑正是建筑中的停车场的一个骨架，布满了竖立的一些的杠筋。但是上天是否仍然眷顾老刘，三支杠筋穿过了他的身体，却落在最危险的部位，这个主动脉的旁边，一个在他的右腿，一个在他的腰部，一个在他的胸部，全都刺穿了。他仍然架在这个杠筋上的时候，他没死掉。他当时惊惶失措的那些工友啊，他的姐夫啊，就小心翼翼的赶紧的进房去抢救他。在杠筋上的老刘，他的嘴唇逐渐逐渐的变了颜色，他夫妻开始困难。但是呢，从他发现自己插在这个杠筋上面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不断的跟他的姐夫讲，告诉我娘，告诉你娘，我爱他，告诉我的爱人和我的儿子，我死之前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们。后来老刘大难不死，他学会了每天都可以告诉他的家人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那一个人对死的没有那个抛喷吗？那一个人对死的了解决定了他对生的安排。如果一个人忽略了他是为死，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往往也不懂得如何去安排他的人生。但如果一个人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也会焦虑的，以惶恐的，在这个焦虑惶恐当中来度日，而最终虚度他的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正是死亡，正是人生在世的日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那这是活的智慧的开始。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知识跟智慧混为一谈。知识帮助你谋生，但是呢，智慧却令你不枉此生，分别不一样的。那诗篇九十篇是否给人一个很灰失的一个感觉？他强调，那诗篇九十篇一开始他强调人生苦短。人生像什么呢？人生就像流水匆匆，还有呢，如睡一觉，又如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那诗人又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的叹息。那在我们一生之中，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惊夸的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我们看看我们过去的一生，我们能夸什么口呢？诗人说，我们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其实诗人在这篇诗中仍然要描述出人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人生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死亡。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有谁可以避呢？我相信没人可以避免的。而诗人在这里呢，正要指出人类在死亡的阴影的笼罩下， 在这个阴影下，我们可以藉着信仰，我们可以仍然的重建我们人生的尊严，重建我们的希望。所以呢，这一篇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这篇诗是由两大部分来组成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在神永恒的亮光下默想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有限和一切劳苦愁烦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是一首因群体犯罪招致神的刑罚而做的一个哀歌，并且呢，在这里祈求神赐下恩典，赐下智慧。那经文由第十二节，经文由第十二节起就开始一个祷告，这里是个祷告，世人求神使他认识到生命的短暂，而从而在心中得着一个智慧，让他得到智慧就不枉此生。所以呢，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可以说是这一篇诗的一个中心思想，意思是说我们要省觉我们自己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真的很有限的，而且呢，已经过去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追回来，现在我们剩下的日子也有一天一定会结束。因此呢，不要忘记时间和生命本身，时间和生命本身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而且时间又是一去不能够返回的，叫我们无从追悔，过了你后悔都没用，过了就永远不能够追回来。所以呢，我们要用智慧去选择如何去度过我们这一生，如此呢，使我们不至虚度此生，不至遗憾终身。那在这里假设啊，我做一个假设，假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到八十岁了哈，你反思你过去，你现在已经八十岁了，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八十岁哈，啊，我们假设我们是八十岁了，你反思你啊，这过去的八十年过去的，你会不会有一些的追悔，有着悔恨呢？好像说当年的孩子最需要你照顾，最需要你关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忙着自己的工作，你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空，我要上班，我要找工，我要啊去打工啊，要赚钱，要找生活，以致呢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时间陪他。今天你已经八十岁了，你需要他们，孩子说我不需要你了，你想陪他们，他们说 No， 我不用你陪。当年你曾经得到一个好朋友的相助，让你脱离了困境，如今你苦尽甘来了，但是呢，你却找不到当年的恩人，无以为报。当年你会不会错过了一些人生有趣的学习和享受？因为你太忙了，你要工作，你要生活啊，所以呢，把你有兴趣的这些学习你都没办法啊去做。如今你想去玩，你已经动不起来了，你想去学已经没有兴趣了。当年你习惯说以后再说吧，反正还有明天，时间多的是，如今你发现手头上的以后，手撑上的明天已经不多了，但是呢，你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那假设你是八十岁，你想一想，回顾一下，有没有遗憾的东西？有没有啊？ 当然我们这些还好多年轻人哈，可能你还没想过啊，我们当中的年纪大的，70岁80岁的，你想一想有没有遗憾的。那弟兄姐妹，快乐的人生是靠我们从年轻的时代就在生命的银行，在生命的银行来细数 safe 啊，叫这细数吗？许数啊，中文叫 safe 啊，就是啊存钱啊，在生命的银行存什么呢？存不后悔，存不遗憾。存的越多，我们的啊这个快乐的本钱就增多。要存不后悔不遗憾，你存的越多，你的快乐的本钱相对就增多。所以各位，从现在开始，当孩子呼唤你的时候，爸爸能不能陪我玩，赶快陪他玩，千万不要说哎，你自己去自己去，我忙忙忙忙，不要搞我，我告诉你，你将来会遗憾的啊！当老婆拜托你的时候，当朋友啊提供你的时候，当你心中有什么可想的时候，你都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 save， 千万不要爱理不爱理的，四月无睹。因为你知道，最好的还从一开始就做一些不后悔的事，好好的 save 啊，叙述你的快乐，要好好的把握人生，把握这美好的一切。神赐给我们生命是美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握。有一个例子讲到，在病床的顾老先生一片又一片的在呼唤，老伴你醒醒吧，你醒醒，你醒过来，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你不是一直想我带你去环游世界吗？你醒醒吧。老顾一直在喊喊他躺在床上的老伴，老伴却张着谎言无神的眼睛，没知觉没反应。顾老先生坐在床边，他只能深深的哀叹，他在叹气。老夫妻两个人结婚已经超过40多年了，刚刚相识的时候，顾老太太原来是有出国念书的这个计划，但是她爱顾老，爱顾先生，她为了要嫁给他，所以呢，她放弃了去出国留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顾老先生他为了弥补他心中的惬意，那种惬疚，他就对他的太太说，许诺他说，有一天我要陪你，我要陪着你一起去环游世界，就是结婚的时候他许下的诺言。只是随着孩子一个个的出生，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不能够不节衣缩食，环游世界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呢，他总是安慰他的妻子，等孩子再长大了一点，等家里的经济再宽裕一点，那个时候我就带你去旅行，带你去环游世界。孩子终于长大了，而且呢，各有自己的家庭了，结婚了，他们也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实现当年的梦想了。可是男人的事业这个时候正在最高峰的时候，别说出国旅游了，平日连两夫妻相处的时间都很有限，很忙。面对老伴无言的怨叹，顾老先生总是很抱歉地说，哎呀，等等吧，等我退休，等我退休之后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那个时候你爱去哪里我就带你去哪里。但是还没等到退休，老伴等不来了，等不及了，一场的脑中风造成了顾太太深度的昏迷，每天只是躺在床上 无梦无欲的世界里面，只留下了顾老先生一直坐在床边，守在床边，不断重复地说：太太，老伴，快点醒醒吧，我带你去巴黎看铁塔，我带你去荷兰看风车，我带你去游台湾的阿里山。但是已经没有了，没办法，醒不来了。后悔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我们虽然不可能准确预先知道我们将有多少的岁月，我们能够活多少的年日，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并且可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做最有智慧的安排。不过我们要知道，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为我们的将来做安排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正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五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怎么说啊？他那里这样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要做计划，不要不做安排，但是做计划做安排的时候，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的，有谁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呢？有谁知道你会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就算我们坐在这里的年轻人，可能只有十来岁二十岁都还没到，你也不敢说你一定长命百岁，没人敢说。法国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买卖房子的方法，卖主呢，这个买主啊，买主就买房子的那个人，他跟年老的房东啊，就是卖房子的那个人，签了一份合同，规定呢每个月，就是那个买房子的这个人就付给那个卖房子那个房东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付这个呢是一直付到这个只要这个房东就是这个 owner 他去世为止，明白吗？房东一旦撒手残怀死去的话，那个买主呢，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了，他就可以呢迁到这个房子里面住了。那当时来说，这种方法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年老的房东因为从这个买主手上呢，他拿到一笔一笔的收入他就可以呢在生活上都没有忧虑了。那如果房东早死的话，买主呢就占便宜了，对不对那当时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拉夫雷，他当年呢三十一年前，他是在三十一年前，当时他是四十六岁，他签了一份他以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合约。合约规定他每一个月就付给$500给那个89岁的老妇人，89岁每个月只给$500给那个老婆婆，一直呢去到他去世为止。那拉夫雷在他77岁的时候，就是31年前嘛，是吧？当时他是46岁，现在他已经77岁了。他77岁，他死了，他自己死了。他生前付了$184,000给那个老妇人，但是呢，老妇人的房子他一天都没住过。当年和他签合同的那个妇人，他的名字叫桑恩卡尔门Jenny Carmen， 他。在这个拉夫雷死的时候，77岁的时候，他是121岁，还没死。
还没死，他仍然活在世上，被这个建立世世界纪录列为世上最长寿的人。所以谁想得到啊，对不对啊？当时你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吧，我才46岁，他89岁，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啊。人人都有一死，分别是早还是迟，是突发的死呢，还是久病然后才离世。但我们知道，我们在知识上知道，死亡这个事实又何用呢？许多曾经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如果你年龄越大的话，你年龄越大，你发现你身边同龄的人，那个朋友是不是越来越少？我现在还没到60岁，但我发现我身边的跟我同期长大的那些已经越来越少了，特别在香港的，在国内的那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个现实，所以我们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懂得数算自己日子的人就更显出他的智慧。如果你现今就快要死了，各位，如果你现在就快要死了，你只可以打一个电话，你会打给谁啊？如果你只能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话？老刘在被钢筋贯穿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他说要告诉他的母亲他爱他，而他最想见的人就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孩子。大家再想一想11年前的911，快11了，今天是9号了，过两天就是了。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很快11年了。当时911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在楼上，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走的了。他们打电话，他们只能讲一句话。你知道他们会讲什么吗？据报说，大部分人都是打给他的太太，打给他最爱的人，只说一句话 I love you。 因为根本没时间了，是吗？你只能讲那么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 I love you。 很可惜啊，我们今天在平安的时候，我们都不讲这句话的。要到最危险的时候，命在旦夕的时候，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 I love you。 各位啊，劝你从今天开始天天讲，真的啊，有好处的，不要遗憾，不要后悔。今天的经文不只是要我们知道人人都会有一死的这个事实而已，经文还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指教就是向神发出呼求，向神祷告。那人之所以向神祈求，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有所不能做得到的事。我们祈求神，我们祈求神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真正去了解死亡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对死没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智慧去数算自己的日子。而了解死不是藉着灵魂学、交鬼元学或者这些占卜这些，这只能叫我们误解死亡的真意，也不是从心理学、社会文化或者呢风俗礼教去找这个死亡的这个意义，这只是帮助我们了解死亡的表面的意义而已。所以要了解真正的死亡的意义，必须要藉着神的启示，藉着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人类会有死亡，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 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第七到第九节，那里说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业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人类在罪业当中，因为罪业使神的震怒就临到我们。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说，这因为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一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罪里面，我们的罪以致被神的公义来审判刑罚，神的震怒临到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被判了死刑。而且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还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死是罪的结果，死是从罪而来的，死也是出于神对罪的一个审判，一个刑罚。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死囚。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是在等死，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啊？同意吗？啊，不过等到什么时候而已。所以呢，人如果没有神真的没有希望的。但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在罗马书同样的，罗马书六章第二十三节，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下半节怎么说啊？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哈利路亚。虽然人在罪里面我们被判了死刑，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钉死十字架都是要承担我们犯罪的刑罚，代替我们死。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就让我们能够从死亡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光景里面得到一个盼望，我们可以得到从死亡里面得到解放，得到拯救。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审判刑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但是他不是死了，他不是死的啊救主，他是一个活的救主。刚才我们上的诗歌，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是活着的，对不对啊？我知道他是活着的，他从那个坟墓里面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第三天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他得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基督他能够宣告对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虽然死亡，肉体的死亡我们不能够逃避，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肉体的死亡只是安息在主的怀中。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相见，我们可以呢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再不是一种可怕的情况，而且呢，亲人的离世也不是一个绝望永别，乃是暂别而已。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啊，所以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对死亡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定义，一个新的不同的定义。我们可以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来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我们能够活得更加有智慧。所以呢，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这个意思，第一层的意义，数算自己日子的第一层意义，就是承认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困境就是说，我们是该死的，因为我们是有罪，我们被神的审判刑罚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接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让耶稣的救赎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动工。当我们用这种谦卑的心来领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智慧的心使我们知道，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今天我们能夸的就是夸神的救恩，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依赖的，我们只能依赖神的怜悯。此外，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而耶稣的死他不是为为难我们，也不是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事实上刚刚相反，父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在基督里他就永永远远的爱我们。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三章至十六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感谢神，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要我们借着他得救，借助是神的心意。是耶稣基督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有什么好。我看过一篇文章，在越南战争的时期，有一间孤儿院被炮弹打中了，好几位的宣教士和两个孤儿都被炸死了，还有呢几个孤儿呢被炸伤了。当时呢他们呢就去附近，就是那个找那个美军的军医，还有一名的护士来帮助抢救那些受伤的那些的孤儿。而这个美军的军医还有一个护士呢，就赶到这个孤儿院，然后他们发现呢，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大概九岁左右，她伤势非常的严重，如果不赶紧的抓紧的做手术，他就会因失血过多或者长期休克而死。所以呢，要及时的给这个女孩子输血。但是呢，要输血嘛，当时要看看那些人这血型能不能够配合。然后呢，护士就很快的就为这个在场所有的人来进行这个血型的化验。结果呢，他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和这个小女孩的血型是相同的，但是有几个没有受伤的越南的孤儿和这个受伤的小女孩的血型是相同。那美军这个军医和那个护士呢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嘛，他们不太懂这些越南话，但是呢他就是用些就是不太懂的不太清楚的这个越南话，还有一会儿用越南话，一会儿呢用那个法语一会儿呢就打手势试图呢给这个给这些被吓坏的孤儿们呢解释就是说你们的血型是跟这个小女孩相同的你们要赶快的帮助这个小女孩输血给她。但是呢，这些孤儿们呢，每一个呢就瞪大眼睛，一句话都不说。我不知道他们听得明白多少过了一会儿呢，有一个小手就是轻轻的，而且呢在颤抖着的 啊，慢慢的举起来，很快又放下了，接着又举起来，啊，护士呢就用法语说，啊，谢谢你，你愿意输血吗？输血给这个女孩子吗？啊，然后呢他点点头，啊，他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男孩子呢他说我叫恒，他的名字叫恒。护士呢就很快呢就把恒安置在这个床上，然后呢就用酒精在他的胳膊上呢就擦，然后用针插进他的血管，然后呢就抽他的血出来，就准备为这个小女孩来输血。这个恒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他一声不吭，躺在那里很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夫人呢就听到就是在那里呢哭的声音，但是呢不敢哭声出来。很快呢，这个小恒呢就用手呢就接住他的脸。军医还有护士就问他：“你疼不疼啊？”恒说：“他就摇摇头，摇摇头，又用那个手呢蒙住那个脸，试图呢就是抵住他的哭声。”军医又问他：“是不是那个针啊，针头刺痛了你了？”恒又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呢，恒就哭了那个声音就一直在哭。但是呢，他虽然哭，他是紧紧闭着眼睛，把这个拳头放在嘴上，就不想那个哭声就是哭得太厉害。军医和护士都感到莫名其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了，怎么恒会这样哭的呢？这么伤心的哭的呢？这个时候，有一位越南的护士就赶了正好赶到了。看着这个情形这个越南的护士呢，就直接就用粤语呢，就跟恒来交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呢这个越南的护士听了恒的回答，然后就温柔的对他说的是什么？那过了片刻，恒就止住了他的哭声，然后呢那个军医跟护士呢，就问这个越南护士，到底这个恒为什么这样伤心，怎么这样哭呢？这个越南的护士就对这个美国的军医还有护士呢，就解释轻轻的跟他解释说，他以为他快要死了，因为刚才他误解了你们的话，他以为你们要把他的血抽光，然后呢输给这个小女孩。美国的那个军医跟护士就问，那他为什么又愿意把自己的血捐出来呢？然后越南的护士呢就用越南话把这个美国军医护士所问的话呢跟恒说了一遍。这个恒就回答，他说因为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都能够为他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不明白他以为把他的血抽光，然后呢他准备要等死了所以呢作者呢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小孩子都能够为了他一位好朋友竟然甘心情愿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还有什么爱比这个爱更伟大的呢？比这个爱更伟大的呢？那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小孩子可以为他最好的朋友牺牲捐出他的血，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什么？而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是吗？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但是虽然如此，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愿意摆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还有什么爱比这个爱更伟大的呢？所以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为了救我们，他宁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被钉十字架的苦难，接着救恩将这个永生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此以后我们活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我们跟一般世人不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世上，但是我们是一个属天的国民，我们是在地却如在天，我们是一个被神改造的人，接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一个被改造了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记得当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是一个被神重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跟神重建一个美好的关系，你是天父所爱的儿女，你是神所拯救的，所接纳的，有神的同在。所以在世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虽然遇到不如意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再不是可怕，但是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为神而活。然后数算我们的日子的第二层意义知道自己是必然会死的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的第二层意义，就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接受我们的生和死，在耶稣基督的能力里面我们得到喜乐，并且让耶稣的得胜永美来滋润我们。我们确定耶稣的受苦和受死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永恒的生命，我们便有信心去面对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每一样事情，甚至死亡，因为我们不怕，因为死亡肉体的死只是安息在主的怀而已。所以呢，这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应当谨记的，我们盼望要得到智慧的心，这个智慧的心就是喜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有神与我们共走人生的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不是孤单的，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们都能够单单的仰望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怜悯，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越来越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正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靠着主，靠着我们的信仰，能够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我们经历到天父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能够远离忧虑并且能够在喜乐里面忘记一切的忧虑。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有神生命的人，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充实的，非常的喜乐的。那神怎么样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在结论的时候，我想问一问，神怎么样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最简单的答案就是，神告诉我们，并且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天父只叫我们知道自己是为死的人，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各位，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我盼望你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信了耶稣的，我盼望你能够信靠主，并且靠着主的恩典 来度我们每一天，让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过得更加喜乐，而不枉此生，没有遗憾。所以弟兄姐妹，昨天已成了历史，明天还是遥不可及，而今天呢是什么？今天是个礼物。所以英文的 present 是什么呀？ present 可以解作礼物，对不对啊？但是也可以啊解作什么？当下，现在啊。所以各位，你要珍惜神给你这个 present， 就是你当下，你现在，你的现在啊。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懂得去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珍惜我们的当下，珍惜从神而来的这个 present，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啊。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活得有智慧，而不枉此生。阿们。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吧。你应同诗人所说，人生苦短，有限和终其一生都在老虎筹环的这个观点吗？你认同吗？同不同意？有谁不同意的举手看看。我相信呢，如果我们能够正视人生，我们都承认，特别如果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对不对啊？啊，我们这些长者们感觉强不强烈啊？啊，这几次讲的都好像对你呢啊有一点灰哈，啊，希望你不要啊不要以为我是什么，只是我是啊彼此提醒，因为我都到你那个年龄了，所以我也是要反省哈。第二，如果你现今已经是暮年了，回顾过去，你是无憾还是有憾？啊，有憾还是无憾？有吗？那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哦，在这里特别提醒你哦，你现在要赶快啊，因为你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已经啊七八十岁的人呢，可能前面的日子不多了啊，追不回来了，但是你们还可以追，明白吗？你们有的就是本钱啊，所以你们要珍惜。第三，我们当如何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呢？赶快的相信耶稣基督，跟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这个智慧，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信靠神，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天，好让我们能够过得更有主给我们的智慧。然后最后，对于 present 当下这份礼物，你是如何看待的？珍惜它，还是反正时间多的事，还是说反正人都要死的了，那就算了呗？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并且能够求从神那里，求神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诗篇九十篇。我们看到摩西，他看到人生的苦短，他在这里特别祷告祈求神给他智慧，懂得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真不愿意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才觉得我们所留下的不过是一声叹息。主啊，求你让我们还有时间，还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好让我们把这个生命能够过得更加有智慧，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过每一天，让我们能够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对神说，我们不枉此生。主啊，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神给我们的礼物， 真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下面是金句时间，今天的金句在诗篇90篇12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两遍。